好，那我们今天会一起来同心看一段的圣经，马太福音第22章第34至40节。如果弟兄姊妹有圣经的，也都打开这段经文。在聆听主道以先，让我一起同心低头祷告，仰望我们主我们的神。父神，多谢你给到我们可以在四季的当中体会到上帝你的创造。在过去的日子里面，让我们看见有阴天有雨天，也让我们在今天可以看见有晴天放晴的日子。上主，让我们在无论或阴或晴都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仰望，求你的帮助和带领，让我们在聆听主道的过程当中一起的去学习认识你，无论听的讲的都在当中去同蒙恩福，得到主你的造就。我们在这个时候恳求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看得通上主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同心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求，阿门。人在信一个宗教上面呢，有很多种的原因，还有很多的不同的动机，甚至有很多不同的信法。这个呢，我相信不需要我太多的去详细的描述了。不过在我留意到不同的宗教的里面呢，不同的人呢，他都有一个类似的一个状态，而这个状态也都是很普及的。就是很多时候呢，信一个宗教的人，他们其实没有认真地去对那个宗教的教义，甚至他们的典故或者他们的文献是有一个详细深入的掌握。大部分呢，他们的信仰呢，都是希望尽量以最基本的方式去信了，然后获得他的宗教带来最大的益处。不要说什么东西，譬如以前我曾经去参加过，不是参加，我被逼的啫，去参与过一个的宗教。那个宗教呢，其实里面呢，其实基本上人去做什么东西呢，就是去吃斋啦，即是逢亲那些大时大节就去吃斋，吃完斋之后就走去签些香油，签些香油之后就拿些他的神，他的所谓的神，然后有些祝福，然后就离开了。至于那个宗教信些什么呢，从来没有考究过。我呢，就因为种种缘故，后来就即去完这个的，即其实庙宇，你当是庵堂应该这么说。去完之后呢，他就回去研究究竟他们信些什么呢，听他在那里讲的东西就很吓人的。即是你入了去呢，差不多入了你 一生就没得走的了。哇，原来才发现到是一个异端，是一个邪教，都不是一般的佛教来的，原来是一些扭曲所变形的一种，可以说得本色化到一个地步呢，是一些邪教的活动。虽然呢，他未至于即是 要我卖身，不过至少原来他们的做法就是希望信徒越多参与， 越多的就越多的捐献去到他的庙堂里面。那我为什么会认识他，因为他来我们家的店铺买货，买货的时候就来做斋，那些材料全部都是最 cheap 的材料。譬如最简单的一样东西，我们家买合桃肉的，那合桃肉你知道是很矜贵的东西来的，漂亮的合桃肉，但是呢，不漂亮的那些是怎样呢，就碎一一粉晒的。那他就买那些来去做给人去善信来去吃，然后呢从而就收回一大笔的这些的斋的费用。其实经过这些事件呢，其实我对于后来当我在基督教的里面去开始认识相信主耶稣的时候，我发觉原来这个表现和在基督教里面很多人都很类似的。原来很多翻教会的人，他们只是 落入一个状态，我称他为教徒。他只有一个教的里面说信那个教，但是那个 教究竟裏面所信嘅嘢係啲乜嘢咧？其實唔係太重要啊。基督教嘅裏面好多嘅人翻去基督教會咧，其實只係想覺得翻去能夠啊話呢個神好幫得佢手，能夠呢個神係有好多嘅保護，呢個神係至高無上嘅上帝，咁佢係最有力量嘅嗰、那個，咁佢哋就翻咗嚟去呢個嘅教會嘅裏邊，或者翻教堂嘅裏邊。但係至於呢個教裏邊所講嘅最重要嘅文獻聖經係啲乜咧？就大部分都冇乜興趣，但係又要表現出自己係教徒喎，唔係一個信徒，係一個教徒。於是乎佢哋就落入咗一個現象，就係以金句度日。我稱呢種嘅信仰叫做標題式嘅信仰。好多嘅時候，好多人去信主咧，其實都係標題式嘅啫。啊，只識幾句嘅啊，最簡單嘅嚟計咧，就一定識呢句啦嚇。啊，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係咩啊？有恩典啦，係嘛？所以佢點樣樣啊？就拯救世人啦。啊，信咗佢嘅人就點樣樣啊？有好多嘅豐豐富富嘅祝福啊，會喺佢身上邊啦。啊，馬太誒約翰福音嘅三章十六節啦，神就愛世人啦，所以將佢獨生子賜給他們，就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哇，幾好啊！但係從來冇責任嘅，你留意一下佢哋嘅所講嘅呢啲嘅標題式信仰，因為點解？因為只需要你聽落舒服，能夠覺得係你虔誠嘅感覺嘅經文咧，佢就搬咗出嚟俾你用。不過呢種咁嘅信仰咧係好危險嘅，因為呢種嘅信仰其實係反映出好多嘅人其實根本係未信嘅。今日咧教會有另一種嘅講法，就係話我哋做信徒唔好批評人哋嘅信仰，其實你嘅信仰好好嘅，個個都好嘅，佢唔好你都唔好話佢唔好。但反而我喺聖經裏邊睇見嘅主耶穌基督，甚至佢嘅門徒師徒唔係咁樣樣喎。最簡單，如果講使徒保羅最叻嗰個啦。但好多時候我哋留意到喺聖經嘅當中，使徒保羅去到唔同嘅地方去傳道嘅時候，都用咗一句説話，用神嘅道理去教訓人。耶穌都係用呢個咁嘅陳述嘅，喺馬太福音裏邊亦都講，耶穌去傳道嘅時候，用神嘅説話去點啊教訓人。Didaskalos 應該如果用希臘文的動詞來說，去教導人，去指出人家的問題。所以甚至保羅寫他的書信的時候都說，神的道是怎樣，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即是你不正才要去教訓督責的嘛，你正就不需要去教訓督責的。這種信仰在基督教會裏面卻是不被尊重的。很多時候教會只是希望將信徒幫他們覺得信了這個上帝，成為這個教徒之後，他靈性很好，他很虔誠，但其實卻是將一些人原本有機會去相信主的推向於滅亡。因為他未得救，你讓他以為得救的時候，反而是非常之危險。如果一個信徒你都落入这种这样的标题式的信仰的时候，很容易会跌入一个现象，就是以为自己很虔诚，于是乎他的灵性只是骑墙在一个危险之下，危危乎的，随时都可能因为错信或者因为标题式的信仰而误导了，以为自己信主，以为已经很尊敬上主侍奉，但却是變成一種非相信的信徒的狀態。今天我們就來看看這班的人物，在聖經裏面馬太福音第22章第34節至到去到第40節，在這段經文裏面就帶我們一起去看到一個現象，就是這班人走來去跟耶穌有一些的爭論了。这班人以为自己很虔诚的，这班人叫做法利赛人，他们见到之前他那些buddy 那些同党叫做撒都该人，竟然是被耶稣 頂到一句都冇得回覆嘅時候，佢哋心裏覺得好唔舒服啊！咁喺呢個情況之下，佢哋嘅靈性真正嘅現象就暴露咗出嚟。但喺當佢被暴露之後，耶穌唔係淨係曉得將人哋嘅錯誤表露咗出嚟嘅，你要提供一個出路去俾佢哋嘅。所以耶穌喺呢段聖經嘅裏邊就嘗試去幫助一下或者提醒一下呢班法利賽人，藉著佢哋嚟到挑戰耶穌嘅時候，亦都可能成為一個幫助佢靈性進心或者跳出嗰種假虔誠嘅狀態。不如咁啦，我哋再讀下呢段聖經啦，唔係好長啫，幾節經文嚇，34至40節，咁就讓我哋去再熟悉一下呢段聖經嘅內文，睇下佢當中所講嘅係啲乜嘢嘢啦，好冇？好，我一齊打開馬太福音第22章，從第34至40節，我一齊讀咯。法利賽人聽見耶穌堵住了撒都該人的口，他們就聚集，內中有一個人是律法師。要試探耶穌，就問他說：夫子，律法上的戒命哪一條是最大的呢？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戒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戒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嗱，呢啲聖經前文講乜嘢嘢啊？咁我略簡單啲咁講啦。頭先我都有提到嘅啦，就係講到有班撒都該人走嚟去到挑戰耶穌，因為呢班撒都該人原來佢哋嘅神學同法利賽人係啱啱相反嘅，佢哋唔信復活，唔信天使啊呢啲嘅嘢等等，佢哋都唔會相信嘅。但係法利賽人又同佢走埋一齊喎，啊咁喺所以上個禮拜裏邊我哋。看過這段經文的時候，我們說很多時候有些人走在一起不一定是有共信的，這是個笑話來的，不過也都屢屢發生在教會裡面。其實教會裡面是不是真的很多人共信耶穌基督呢？是的話怎麼共信呢？還是根本是不共信呢？這些留在教會學的專家去研究了。不過很多時候我們去看回聖經的裡面，我們如果我們將我們感性和主觀性將它不弄得清楚的話，將感性勝過聖經的本身的客觀性的時候，很容易變成一個疑端，甚至一個錯信。而這種情況我們是需要很小心，因為魔鬼撒旦最喜歡用這種手段，你越覺得虔誠，魔鬼撒旦就越容易入手。所以 上一次我們講到的結論就是，我們的信一定要是在一個情理平衡的狀態之下，而這個是一個學習來的，信徒是需要在人生裡面學習一個情理平衡的信仰藝術， The art of the spiritual equilibrium。 來到今天這段聖經，這班法利賽人又來了，為什麼來我們再詳細講。不過今天這段聖經我分為兩個大部分和大家看，第一個部分是從第34節至第36節裡面，我們看見原來試探就能夠暴露出一個人的信仰基礎的問題。那時候基督徒很怕試探，甚至有些神學家呢，有些或者牧者呢，就說試探和試煉是同一個字來的。是沒錯，是同一個字來的，不過為什麼是同一個字呢？在聖經的裡面很多的東西呢，只有一樣東西，但是有不同的 outcome 的。譬如簡單一點來說，我們在聖經的裡面留意一下，有些的行為上帝做主角的事情呢，就是有建造性的，但是如果那個件事是變成人去做的時候呢，就變成一件壞事。試探或者試驗就是其中一個動作，一個行為。當如果上帝主動來做的時候呢，就是造就性的，但如果人去做的時候呢，就是一種負面的。今天我們來看看這段聖經，其實都不是的了，在馬太福音裡面不斷持續都有這個字眼，講到有關於這班人來試探耶穌。 但而家嚟到呢度，我哋发觉耶稣咦，似乎佢系藉着佢哋嘅试探，暴露咗佢哋嘅信仰嘅问题之后，可能帮到佢哋成为一个成长嘅动力嚟嘅噃。点啊睇啊，我哋睇下咯喎。第34至36节，一开始第34节讲到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嘅口，他们就聚集。我已经讲过啦。在以色列的猶太教的公会里面，其实有两大势力的，一批就法利赛人，另一批就是撒都该人，两批人的神学不同的。不过虽然不同都好，但只要要维系自己在耶路撒冷犹太教里面的影响力，甚至影响到所有犹太人的生命生活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就算神学不同都好，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走在一起。而法利赛人在这里好像很公义一样，听见咦，我那批即是虽然不啱 key 的，神学不啱的，他被耶稣堵住了他们的口，没得答。于是乎怎样样啊，他们心有不甘，于是乎就走在一起又开会。这个开会这个字眼呢，他们就聚集，其实不是第一次出现的。这个这样的情况好几次，当他们要去杀耶稣，怎样去即是污蔑耶稣在个群众里面那个的名声呢，都很喜欢聚集的。所以这个又其中一样我们要留意，聚集你跟上帝走在一起聚集，还是你是为着你自己的目的而去聚集呢？教会本身的目的就是按照上帝的意思被召出来聚集，这个就是 ecclesia 这个字，教会的意思。但如果你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即是那批跟你不共信的人，法利赛人都走出来去到揽在一起，跟他们聚集一起，就商议怎样去攻击耶稣了。这个字眼被堵住了口，在原文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就是讲到一些动物它的口被罩住了。即是加拿大少见，其实如果其实香港都应该这样的，以前我们香港应该带狗出街要戴口罩的嘛，因为怕它咬人嘛，还要用条绳拖住嘛。加拿大就不是的，又说怕只动物权益啦，所以口罩怕焗亲它。狗带都不拎的，现在我发觉我的街坊全部的狗自由奔放的，没有狗绳拎住的。但是原文圣经这个字眼堵住了口呢，是象征着一只动物被勒住个口，譬如以前的牛啊，或者是啲马或者驴啊，他们就会勒住个口的，叫堵住了口。那为什么要堵住啊？其实圣经有个字眼你应该会记得的，叫雀环啊。雀环知不知道是什么来的？是扣着一个动物牙膠那里，即是好像我现在晚晚呢，为了医治这个睡眠窒息症，那么堆一些东西在口里箍住撑住，你整个人都硬晒的了。即不是我，即动物。如果你是要找一只动物来去推磨的驴仔，它又会怎样？找一只雀环扣住只驴仔的口，然后挂住在那个磨的上面那条棍等它走的。马又一样的，你想控制只马是这样的，在哪里有啊？雅各书有讲啦，是不是？雅各书那里有讲雀环的问题的嘛，是不是？雀环如果雀环扣在口里面，就能够全身受控制。所以雀环或者勒住了口就是这个动词了。在这段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福音就是马太啦，这个税吏啦，他很晓得用这些形象化的字眼。为什么啊？有时读圣经的兴趣就在这里嘛。为什么啊？因为他做收税嘛，收税在路边的棚屋，看着那些商人拖着那些动物，拖着那些货经过他面前，他就收税了嘛。日日见的都是这些扣着口的动物， 拖住啲貨嚟到去運輸嘅時候，所以佢堵住了他的口，佢就用咗呢啲動詞。所以讀聖經，如果你真係讀到，因為我都專修過一科，淨係讀馬太福音，入面好多形象化嘅字眼咧，係反映出嗰個作者嗰個嘅生活背景嘅。另一個咧就係路加福音啦，嚇咁啊唔講啦嚇，我哋而家唔係講咁多書卷一次過，唔係概覽。所以佢勒住咗個口，係象徵著佢好似俾一個主人控制住咗，勒住咗。翻嚟賽人最唔開心見到嘅就係點解我呢班自己人，其實都唔係自己人，不過有共同利益要保護自己喺羅馬喺呢個嘅猶太人公會嘅裏邊。要有共同利益的殺刀該人被耶穌勒住了，形容到是一種很用英文講的 disgracing， 即是 很侮辱性的一種陳述來的。所以當法利賽人見到這樣的狀態，他們死纏難打都要了，就走出來再聚集一次，走埋嚟去到商議點樣去能夠使耶穌再一次屈服。次次佢哋想屈服耶穌，點知就被耶穌所講嘅説話攔阻咗。而家甚至點樣樣啊？之前嘅法利賽人就醒目一啲啦，唔答耶穌，我唔答你，拒絕作答，保持沉默，係嘛？但係撒都嗰人就無言以對，佢覺得好冇面啊！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法利賽人就唯有走嚟到去挑戰耶穌。35節，內中有一個人是律法師，要試探耶穌。嗱，呢句説話咧，我讀嘅時候我都覺得好吸引，因為我會問一個問題：呢個係邊一個？馬太似乎冇將呢個人話俾我知係邊一個，俾啲空間我哋去思想一下，有啲乜嘢人又係律法師，又主動嚟去挑戰耶穌嘅咧？還是呢個人同後來我哋所認識嘅一啲人係有關係咧？我好期望这个人一是就是使徒保罗，我很期望，不过圣经没有说。又或者这个人和使徒保罗是有关系的，让他看到，咦，原来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是这样信法的，我甚至都这样做了，但是那个的后来的改变是变得更加明显。马太福音的特色就在这里，他不故意不讲所有的事情给我们听，等我们有一个空间去尝试思想一下，那个人究竟会不会有改变呢？留下这条问题在你和我心里面，我会不会都会有改变？我看完这些事情之后，好像我这样，以前我见过这么多宗教，甚至去过这些宗教，刚才所讲的那些邪教，我冇信啦，我就後屘，我今日由頭到尾都冇信啦嚇。不過我送貨嘅啫嚇。不過，譬如以前嘅天主教我都去過嘅喎。你唔去過，你唔知道佢個情況係點。可能去過之後，反而俾你可以睇得更清楚啦。嗱，馬太福音喺呢度寫到有一個嘅人喺呢班嘅法利賽人當中係一個律法師，佢一個好懂得圣经的人来的，叫他做律法师，这个人绝对不简单，一定是在他当中是成为一个很重要奠基的人物。换言之，这个人在法利赛人群中一定是有权力的人。马太福音来到这里再次告诉我们，法利赛人是依傍住权力，而这些权力是人的权柄，而这个人的权柄就成为了马太福音来紧一路下去那个的争议的地点。简单点讲一点给大家听， 耶稣啊要被判钉死在十字架上边啊，犹太人可唔可以有呢个权柄做啊？冇，系边个先有呢个权柄啊？睇下佢哋点做 ，send 佢传送翻耶稣去俾比拉多嚟去作比拉多罗马政府嘅权威嚟到去宣判耶稣可以俾你钉死。他都没说他钉死他耶稣啊，是比拉多说你们喜欢钉死他就钉死他而已，他都金盆洗手 啊。所以给我们看回马太福音的作者其实很巧妙地去描述这班法利赛人仍然是把持这个人的权柄，所以当他们来挑战耶稣的时候，他们聚集都好了，最终都由他内中一个他们的权柄话事人，是一个律法师来到去尝试发出问题，挑战耶稣来试探主。回到刚才我所说的人做的动作就是负面的，但是如果上帝做的就是试炼操练，他是想踩低耶稣。所以我们来看看这班人来到去这样做法，为了保住自己的权柄，他们不惜一切，甚至不同籍神学观的人都能够在这个时候义不容辞出来去一起努力。很可怕这些这样的状况。然后来到这里，当我们去再仔细有些释经学的东西我不详细讲了，因为这里解释这个的律法师的陈述呢，有些手抄本里面是验证出是借用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里面的记载的用词搬了来去马太福音那里去写的。所以在经文释透学上面谈论到这个所谓律法师这个的名称可能不存在，不过他是依就着有权柄的人这个做法，却是马太福音完整地去介绍给我们知道。好了，既然是这样，我们看看这个人就怎么来试探耶稣了。我们看看第36节。36节这样讲，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这班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永远要将自己包装得非常之漂亮，所以他们要表现出自己彬彬有礼，又是用这个陈述夫子。这个陈述我不再重复多讲了，因为你如果仔细去看22章的第24节有这样用过，在22章的第16节里面也都有这样用过的。这班人好像很温文尔雅，很有学者风范，但是其实少女藏刀，少女不是说那些年轻少女，是烧住在后面插你一刀。当他们这么有礼貌来到的时候，他们就问耶稣，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这种是一种典型的标题式信仰，律法上全部都这么重要，为什么你要问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标题式信仰嘛，信耶稣的人一定要懂这句，是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至于后面那些东西全部可以不用知，至于其他书卷的东西可以全部不用知，最重要的一句，神爱世人，顺带讲多一点，神爱世人这个字眼是不是神一定拯救全部世界的人？ 是不是？好在我们教会有些晓得的正确答案，不是全世界人都得救的。神爱世人是事实，神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得救，但不代表所有人都得救。我不是叫你试探弟兄姊妹，不过如果他不是以马内还浸信会的，你有机会大家谈一下圣经基础的信仰的时候，你就问一下这条题目咯，神是不是拯救所有世界的人？十居其九都答你是的。上帝想全世界人得救，这个是真的。上帝没有拯救全个世界的人，因为很多人不想上帝拯救他。这种个标题式的信仰是非常之危险，因为听出来就好像很容易掌握，其实就很容易错的地方。这个所谓整本的圣经的里面众多的诫命，哪一条才是最重要的最大的呢？这条的题目是非常之危险的一条题目来的，因为在传统的犹太人的里面早有答案。是吗？牧师早有答案的吗？是啊，早有答案的，因为你跟我不是犹太人而已。但如果你是犹太人，你一定懂的。犹太人一出世就一定懂这句说话，在《申命记》第六章第五节，我浅去看看，是吧？即反正有圣经的，是吧？《申命记》Deuteronomy chapter 6 verse 5，我去读读，好吧？第六章，我们由第四节读起，好吗？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清楚吗？清楚吗？这句说话有名堂的噃，在犹太人的里面这句说话是称之为 Shema Israel。 Shema Israel 是什么意思啊？Israel 大家都懂啦， Israel 就是以色列，咁解啦，听声都应该懂啦，系咪？以色列 Israel， Israel， Shema 系咩意思啊？基础最重要嘅说话，核心嘅信仰。呢、这个说话其实唔系净系喺《申命记》呢度第六章记载的。这句说话在以色列人的里面其实有几段圣经都记载的。我都列了在大家程序表里面了。申命记第六章第五节。申命记原来第十一章十三至二十一节有记载的。我不揭了，大家自己揭了。民数记十五章三十七至四十一节又有记载过的。记载的上面每一段都有自己小小的特色，有一点的不同。譬如我们捡一捡去民数记第十五章三十七至四十一节看看，好不好？ Numbers chapter 15 verse 37 to 41， 我一起读一下，好吗？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作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这段圣经跟前文我刚刚讲尽心尽性尽意，尽心尽性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原来在犹太人的里面这句整句说话的解释完全就在民数记这段15:37-41的里面，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怎样的，你们要怎样每一天跟他同行，有一些规限或者有一些帮助方法，叫你系在一个嘅衣服嘅穗子上边，又有一条蓝色嘅带子喺上边，然后点样样啊？要经常纪念着上帝一切嘅命令，因为呢啲嘅说话全部系你嘅神、你嘅主去叫你嘅做法。你就要跟着竭力去做了。弟兄姊妹，这个这样的背景就告诉我们知道为什么这班法利赛人要走来问一条大家已经有答案的题目，问耶稣做什么事。我们要问这条问题的，你一条大家都有答案的题目，这个就说律法师就是你们当中的权威，他出来问一条大家都有答案 的问题，问你做什么事呢？其实无他的，无他。既然这条问题众所周知的时候，其实法利赛人就传一个信息给耶稣，听我们说话咯，谁个把持住这个权威啊？这个律法师咯，这个律法师代表着什么？法利赛人咯，听我们的说话。耶稣你听不听啊？你答听，你就降服在我权柄之下咯。你答不听，那就出事了，全个以色列人群与你为敌。因为法利赛人象征着整个犹太人的信仰核心，讲来讲去仍然是用权威来到去欺压耶稣基督，用上帝的说话来将自己包装出来，将自己那种诡诈包装得非常之漂亮，用神的道理来到去压制其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如果有信徒做错了什么事呢，你不要下下就找对圣经来钉他，我很怕这种信仰。如果一个信徒做得不好，首先你要帮他知不知道他自己做得不好先，知罪悔改，其实信徒很自然会知罪的，其实而不是用一个权威来去压制对方，所以要降服。教会很喜欢用这些 做法的，特别有信徒犯了 错的时候呢，就找圣经一大轮打出来，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说，其实无非是想你降服在教会的权柄之下。天主教会做了很多年，在教会历史的里面，如果大家不知道的时候，我买一本教会历史的历史书看看，很简单，天主教的教会历史怎样的发展，由没有到有到有到后来怎样进入到今时今日的地步，最重要就是降服在这个的权威之下。耶稣面对一班这样的人，其实耶稣是不是不知道这班人他的信仰的问题在哪里呢？但是在这段的圣经里面，为什么马太要记载出来啊？就要暴露出这班的人他们用这种手段来到在他们的教里面，犹太教里面去运作，希望用最大的条标题式的信仰，你信不信你告诉我，哪一条讲给我知， 講唔到啊，你就渣。嗱，所以其實呢個一連串嘅行為都係想去壓制耶穌基督。弟兄姊妹，呢班人其實知唔知自己嘅問題喺邊度？如果一班教會的信徒在這種信仰裏面，哇，又經常背聖經的，又有金句的，試問說真的那句， 我背聖經不是很厲害的，那個人都背到大 一些很重要的，但你見我很少下下走來背一大堆聖經給大家聽。但我曾經認識過，在教會裏面，如果一個牧者能夠聖經全部成段式背曬的，在大家面前講到不用講稿的，哇！在咁嘅情況之下，大家好 impressive 啊！啊，好勁啊！呢個牧師有神氣啊！啊，我牧師梗係冇乜神氣啦，今日頭痛添啊！啊，神經就有神經痛啊，唔神氣。好多時候人就用呢種方式嚟到去推動自己嘅信仰，其實進入咗一種自欺欺人嘅狀態，以為自己乜都知道。因為你識幾句金句，你識二十句金句就好過識個十個個金句，咁你可以做執事啦，係咪啊？係咪阿祖？你識二十句識背就開始做執事，識三十句點啊？你可以做教會牧師噶咯喎。如果識四十句可以點啊？宗派領袖啊。嗱，呢個就係呢個咁嘅教會，以即係或者呢個咁嘅教派，透過猶太教呢班法利賽人顯露咗出嚟，但係。金句式的信仰最大的一個危險就是將基礎信仰碎片化。碎片化是什麼意思？樣樣抽一些抽一些抽一些抽一些，因為不完整，以為抽一些抽一些最後尾會套埋 一幅圖畫，那幅圖畫就齊。不是，你試一下，你有沒有砌過砌圖啊？一千塊那些呢，有沒有砌過？你試一下砌少兩幅啊，砌少兩粒啊，那幅畫永遠都不齊的。砌圖怎麼砌的？哎，先砌條邊嘛，是吧？有條橫邊那些就砌了先咯，砌完之後就會砌出成幅畫。是啊，理論上是這樣，但是差一幅差一塊，那幅畫那幅砌圖你永遠不會拿出來，因為不完成。信徒很多的信仰就是這樣的狀態，唉，差一塊差兩塊差三塊差四塊，硬是不齊。法利賽人不是這樣的信仰，他現在推耶穌都是這樣推而已。好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耶穌怎麼回答怎麼回應這班人呢？耶穌是不是想他死呢？還是耶穌還存少少的希望幫下他們呢？37-40節，耶穌給他們再次看看信耶穌的基礎和應該有的發展方向。我一起讀一下，37-40節。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在第37節的裏面，耶穌回答他們的時候，耶穌沒有被他們捲入這個的依靠權威性的信仰陷阱。他又沒有直接答他們哪一條是最重要，很失望，我相信當他們在這個時候，為什麼耶穌不答哪條是最重要呢？我們再仔細看看，在這裡耶穌回答他們的時候，耶穌引用回個標準答案，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咦，不是啊，牧師，他都不是介紹了咯，他就回答了咯，最重要就是這條了，是不是？和合本就這樣寫，如果大家有機會看看英文聖經，我要找一本 找個大字版英文聖經出來，因為我真的看不到。耶穌怎麼回答呢？ Jesus says to him,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soul, and with all your mind. This is the first and the greatest commandment. 咦？跟著有一句說話喔。The second is like it. 話本聖經那裡都有將它譯出來，就說其次也相仿。咁即系边条系最重要啫？其次也相仿 ，same，similar。咁即系唔系一条咯噃？哼，耶稣呢个回答精彩之处就喺呢度。耶稣加咗一句喺。所陳述的愛人如己，這句說話在哪裏出來呢？在利未記第十九章第十八節，耶穌引用過的，在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三節，十九章十九節，耶穌都引用過愛人如己這個題目。喂，全部以色列人全部都認為上面那句才是標準答案，但耶穌你現在說不是，是不是不是？不是，都是，不過還有一條，愛人如己。其實愛人如己這個教導不是耶穌新創的東西，剛才我已經說在利未記第十九章十十八節有講過的，但在猶太人的民間的裏面有很多的著作，就像我們的靈修書呢，或者就有機會譬如我寫一本書流傳很多人看，不過沒人看我寫的書，裡面有一個叫做十二列祖的見證， The Testaments of the Twelve Patriarchs。 你說、哎、牧師是什麼？不是聖經 Extra Biblical， 我不可以不用聽，是吧？不是，在裡面有記載過，原來在聖經的當在不是聖經，在這些文獻的裏面都非常之強調，原來在以色列民的之間，他們要學識彼此的守望。而在這些文獻的裏面就記載了有兩個人物，這兩個人物叫以撒加和便雅敏。哪什麼水啊？這兩個不識的喎，牧師。這兩個，以撒加就是雅各的妻子所生的第五個兒子。哇，這麼特別的嗎？而便雅敏應該大家已經識了吧，是不是？我不用介紹了。在這兩個的文獻見證的裡面記載到，原來這兩兄弟是經常走在一起的。你說是嗎？即是刺經，我不想的，不是刺經，這些不是刺經，這些是文獻而已，在聖經裡面都有記載的。如果你看回出埃及記第一章第三節，或者生命記二十七章第十二節的裡面，原來這兩兄弟成日都並排來去記載他們走在一起的。愛人如己這個陳述在出埃及記23章第9節裡面都有介紹，所以當我們去再仔細去看看耶穌為什麼引用愛人如己這條條例的時候呢，其實是要重新帶回給這班的法利賽人知道，或者現場所有聽著這班人的知道，其實這兩條的律例是在互相運作的，要合起來才是聖經裡面上帝的律例典章的總綱。我怎麼知道？因為耶穌跟著說，這兩條律例或者這兩條戒命是律法和先知一 切道理可以撇开这两个字，一切就可以了，一切的总纲，我本都点点点，所以道理那两个字可以不存在。意思是什么？原来这两条的条例是整个圣经律法和先知，是通常被形容为整个旧约神的启示的总纲。总纲是什么东西啊？核心的题目。如果你只是要求一面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啊，不是尽力了，尽心尽意你爱我主我的神，没错，对的，讲就好易啫，点样显明你系咁啊？神又见唔到，爱人如己。啊，弟兄姊妹，每卷福音书有佢自己独特嘅意思，所以你见我解释马太福音，我从来唔会话，咪路加又咁记载，马太咁记载，马可咁记载，我冇嘅，点解？甚至约翰福音咁记载，点解我冇咁做？唔系我唔知道。我不是不知道有对观福音的存在，或者妇女福音，或者妇女福音很多种记载，即是翻译，而是每一卷福音书都有自己的记载的特点。我们讲卷不是妇女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有没有讲这个题目？约翰福音同样有讲到，除了你守神的律例典章之外，你要怎样啊？彼此相爱，信徒之间有彼此相爱。谁做了这个见证给我们看？刚才我不是说了有位两个人物的咯，那两个人物是谁？以撒加和便雅悯嘛。在哪里记载到？原来早在创世纪的年代，在出埃及的年代，生命记的年代已经记载了。没错，我们需要百分之一百全心投入在上帝的里面，但是爱上帝的真正能够实践到、表现到或者见证到出来的，就在信徒之间的彼此相爱。所以爱人如己这个陈述，其实就是 the reciprocal side of 尽心尽性尽意爱我主我们的神。其实这个观念不是新，十诫都是这么写的，个个信徒喐下就同我讲，十诫最紧要系咩咧？先爱神，啊，后爱人。我顿住，唔系咁睇。十诫里边讲人嘅嘢多过讲神嘅，你有冇留意啊？十诫间开十诫嘅地方喺边度？孝敬父母。你做不到孝敬父母，你跟我说你敬拜上帝敬爱上帝。耶稣讲了这番说话想讲给这班法利赛人知是什么东西呢？你们成日都很彰显高举一些这样的标题式的信仰，说哪条最重要守到就可以了，而且民间个个人都是这样信添。不过这些是你们人定落的权威，上帝是不是这样想？是 half of it，一半。上帝所看的不是只是你在一些口号式上面说要尽心尽性尽意爱我，而是他要看见你的爱是可以落实在你人之间，因为我爱这些人。讽刺性的地方是今天教会就专讲爱，又失去了上帝的义。所以弟兄姊妹，偏差是很危险的。所以为什么上一堂 那段圣经我们用了一个叫情理要是平衡的信仰，是一种艺术要学的，怎样去拿捏准确上帝的心思，还有我怎样在这个地上情理要平衡，不是哈哈哎呀我去到崇拜那里面唱诗歌喜嘘嘘讲完高举上主在那里呼喊那祷告，那我就已经很灵性很好，不是的。耶稣再一次将法利赛人他们的信仰模式的基础打破了，尽心尽性尽力爱我们主我们的神，但最重要的是将这一切的吩咐记在你的心板上，并且要教导你的儿女殷勤地去教训他们，无论他们是或在家坐在这里，或是出去在条街上行在这里，或者甚至回到家休息睡在这里，在无论什么状况之下都要让他们基实要去遵守上帝那份的教训，这个才是整个信仰的核心，不是问哪条才最重要。今天什么人最喜欢用这种标题式信仰去出现在他自己的人生里面呢？往往就是那种人根本信不过上帝的人，他们是信主只不过是一种好像买一份保险一样，我信这个可以保证我有保护 保佑我平安保佑我健康，那我就信这个咯，不得我就转手转第二个咯，再不行基督教那些不行的 我就走出去其他教那里面咯。最近基督教其他的信仰是什么信仰啊？阿拉啦，是不是信那些回教，所以回教徒有信说跟我们信同一个神的，有没有留意啊？你怎么回答他啊？是不是一样啊？怎么回答啊？你说不一样，那你怎么回答他啊？不一样，他说一样啊，他们大家都奉阿伯拉罕为他始祖的，你怎么回答啊？等着，标题式的信仰很危险的，因为帮不到你去透彻理解整个的信的基础。如果我们的信仰是只有这样 shopping around， 基督教不行的，即或者以马来云浸信会不行的，那我去一间大一点的，我去那间巨型一点的，这间都不行的，我去一间全世界最大的天主教会最行的，都不行的话呢，信了他 我仍然都很病的啊，个病啊好得唔到好嘅医治嘅，咁我就去信阿拉咯，回教咯。所以而家好多人去信回教噶，我唔系呃你啊，好多人去信回教噶。再唔掂嘅回教唔掂啊，信埋佛教，佛教都好款噶喎。啊，而家兴去日本系嘛，信日本个款，日本个款啱啲，现代化啲。弟兄姊妹，如果我哋系咁样嘅信仰，好容易。我的信仰越来越萎缩，如果我们这样去信的时候，我们的信是越来越碎片化。基督教如果我们在真的相信主的人，我们应该回到本圣经的里面认真去看整全成本圣经的启示，从而让我们去明白上帝的启示是讲什么东西，上帝是怎样的上帝，而我们今天活在地上以至于永恒这条路程的上面，怎样去按照上帝的心思来到去发展下去，而不是只是一种买保险的信仰。去到最后尾，我给一条问题大家，我们的信仰跟这班法利赛人相差有多远？你说很远，那你告诉我有多远，或者你答给自己听我有多远，不远，怎样才可以离开这种标题式的信仰？ 我一起同心低头祷告。慈悲天父，多谢你俾我喺呢段圣经里面嘅学习，让我哋能够真系一步一步嘅去对主你嘅说话有更透彻嘅认识，甚至对于上主你点样让我哋喺地上能够活出有你嘅样式，我哋为此祈求主你帮助。人嘅心系诡诈嘅，但愿主你俾我哋每一个都能够真系按照你嘅心意而活，而唔系一个只得一两句经文而成为根基的信徒。求你继续带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求，阿门。